欢迎收听《唐朝原来是这样》第四十集。这个过程很简单，但是却很微妙。再次把房玄龄遣归后，一连过了好几天，始终没人来劝谏，李世民不免有些着急。朝中政务繁冗，绝不允许他把房玄龄晾太久。可李世民一时又找不到什么好听的理由公开让房玄龄复职，该怎么办？李世民毕竟是聪明人，他很快就有了办法。这一天，李世民忽然告诉侍臣说他要去芙蓉园游玩。芙蓉园位于长安东南角的曲江，要去那里必然要经过房玄龄的宅邸。房玄龄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命子弟洒扫门庭。子弟问其故，房玄龄笑着说皇上随时会驾到。片刻之后，龙辇果然顺道来到了房府的大门口，然后太宗李世民就顺便进来看望赋闲在家的房玄龄，最后又顺带着用玉辇把房玄龄接回了皇宫。纵观李世民跟房玄龄玩的这些政治游戏，我们不难解读出这样一些内涵。首先，不管是身为皇帝的李世民，还是身为宰相的房玄龄，他们心里都很清楚，要把贞观的政治局面玩好玩大，想要建功立业、青史留名，他们两个就谁也离不开谁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们是伙伴关系。但是君就是君，臣就是臣，这个界限到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模糊的。所以他们之间更主要的还是主仆关系。在这两重关系之下，情况就变得有些微妙而复杂。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必须两手抓，两手都要硬。一方面，李世民必须给予房玄龄最尊崇的地位和官爵，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，赐给他人臣所能享有的最高恩典，以此加强双方情感纽带和利益连结。这些都属于恩的范畴，目的是为了赢得房玄龄对自己的绝对效忠。另一方面，李世民又必须经常玩一些小动作，时不时把房玄龄潜归私地晾在一边。这么做的目的有三：一、检验自己对权力的掌控程度，以防被暗中做大的权臣架空；二、借此显示皇权的威严，让房玄龄懂得君与臣之间有一道永远不能跨越的界限，所以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对双方都有好处；三、提醒房玄龄，虽然你很重要，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朝廷离了你就不赚了，你应该始终保持戒骄戒躁、谦虚谨慎的态度，永远不能骄傲自大、忘乎所以。这些都属于威的范畴，目的是让房玄龄时刻牢记，我是君，你是臣，政治第一，友谊第二。其次，对于房玄龄而言，或许一开始对李世民的帝王术还比较陌生，所以在贞观初年一被批评就吓得惶惶不可终日。可他后来就逐渐明白了，皇帝手中的那把钟馗利剑，尽管看上去有些可怕，可它通常只是起一种威吓作用的。只要你忠心不改、恪尽职守，那把剑就不会真的往你身上招呼。正因为房玄龄后来全盘领会了太宗试图传达给他的信息，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有了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。一方面，他虽然仍旧对他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，但却时刻有着被皇帝潜归私地的心理准备。他不但再也不会被皇帝的批评吓得寝食难安，而且就算被停职，他也全当是度假，因为他知道皇帝离不开他，朝廷离不开他，所以不管怎么潜规，他都能很快官复原职，一点也不用担心。可另一方面，他也深深懂得自己所享有的一切荣宠和恩泽都是天子的赐予，假如稍有不慎，随时有可能被天子全盘收回，所以必须时刻保持临身履薄、戒慎恐惧之心，越是皇恩浩荡，越要谦逊辞让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为官要尽职，做人要低调。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房玄龄的这种觉悟。贞观十三年， 时任左仆射的房玄龄又被李世民加封为太子少师，不仅肩负国之重任，而且更兼辅弼少主之责。房玄龄大为惶恐，不断上表请辞仆射之职。李世民当然没有批准，而是下诏对他进行了勉励。房玄龄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到了太子拜师那天，东宫举行了隆重的仪式，一切都已准备停当，可房玄龄却身自悲损，不敢休业，遂归于家。他深感自己不够资格，所以不敢去东宫接受太子礼拜，只好躲在家里，始终不愿露面。房玄龄的谦卑赢得了时人的一片赞誉，《旧唐书》称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。这一切当然也被李世民看在了眼里，所以他对房玄龄越来越感到满意。贞观十六年，李世民又进封房玄龄为司空，仍旧让他总揽朝政，并且兼修国史。房玄龄再次上表请辞，李世民又下诏勉励他说，昔刘侯让位，窦融辞荣，自据盈满，知进能退，善见止足，前代美之，公亦欲其宗往哲，实可加上。然国家九相任使，一朝互无良相，如失良手，公若金力不衰，无烦此让。这段话看上去好像是普通的慰勉之词，实则大有深意。所谓自据盈满，知进能退，善见止足，其实正是李世民对臣下的一种要求。假如做臣子的都能具备这样的美德，或者说都能谙熟这样的游戏规则，那皇帝自然就没什么放心不下的。换言之，臣子越是谦让，皇帝反而会更加信任他，越敢把权力交给他。所以李世民才会毫不避讳地说了一句大实话，朝廷一天没有好宰相，就像失去了左膀右臂一样。正是由于对房玄龄的信任，所以贞观十九年，当李世民御驾亲征高句丽的时候，他才会命房玄龄留守长安，把朝政大权全部委托给他，让他得以便宜从事，不负奏请。这实际上就是赋予了他皇权代理人的身份和权力。那么面对李世民交给他的无上信任和权力，房玄龄又是怎么做的呢？有一天，房玄龄正在留守衙门办公，有人突然闯进来，口口声声说要告密。房玄龄问他告谁的密，那人说告你的密。房玄龄一听，连想都没想，立刻命人准备车马，把这个告密者直接送到了前线的天子行在。李世民听说留守送来了一个告密者，刚开始颇为诧异，因为以房玄龄的能力而论，他是不可能随随便便把皮球踢给皇帝的，更何况此时皇帝还在前线打仗。所以李世民断定，若非出于某种特殊原因，房玄龄是绝不会这么做的。李世民转念一想，马上就猜出了答案，他随即命人持刀列队，然后接见告密者，问他要告谁，那人回答说房玄龄。李世民冷笑一声，果然，当即喝令左右，二话不说就把那个告密者腰斩了。事后李世民给房玄龄下了一道手诏，责怪他不够自信，还说更有如是者可专绝之。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按照规则来玩的政治游戏。作为房玄龄，虽然被皇帝赋予了专断之权，但是碰上这档子事，他是万万不能专断的。因为这件事实际上是把房玄龄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，那就是要恪尽一个留守的职责，还是要谨守一个臣子的本分。如果房玄龄选择前者，自作主张把这个人杀了，那固然是尽了留守的职责，可皇帝过后一旦知道了这件事，会不会对房玄龄起疑心呢？会不会觉得房玄龄过于独断专行，因而对他产生不满和戒备呢？完全有这种可能。所以房玄龄宁可挨骂，也必须把事情交给皇帝处理。这么做一来可以证实自己的清白，二来可以表明自己的忠诚，最后还能够向皇帝传递出这样的信息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他都会谨守人臣本分，碰到必须由皇帝亲自处理的事情，他绝不会越俎代庖。 而作为李世民，他内心对房玄龄的这种做法其实是很满意的。他之所以在听到告密者的回答时会说出果然二字，是因为他猜出了告密者的来意，而他之所以能够猜出告密者的来意，恰恰是因为他了解房玄龄的性格，也知道房玄龄这么做的用心所在。可即便李世民觉得房玄龄这么做是对的，表面上他也必须责怪他，并且重申对他的授权和信任，这样才能展示一个皇帝用人不疑的胸怀。总之，君臣双方其实都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都要按照游戏规则把属于自己的那个角色演好。所以我们说，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。唐朝原来是这样。作者王觉人，演播心念，由博吉星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